仍然有一定的它的影響力很不同。所以呢在這個時候裡面，這個法花所說的小城呢，它的位置是一個不是一個終極的，而只是一個過渡的啫，最終是要去到成佛這個大城那邊。但是去到解心物去所說的時候呢，就從另一個角度看了，三成的修行的人呢其實是真實的，有聲聞、有緣覺、有菩薩而成佛，這個一個現實是真實的情況。相反所謂一成呢，就是指大家都按照這一個所謂的修行裡面這種所謂的無漏道，大家都依一種這樣的無漏的實踐而達到那個成佛，或者達到一種解脫呢，大家就一樣的沒分別的所以呢在這裡面我們可以去知道有關由一成三成去到三成一成呢，那個改變是又有不同。所以裡面即是說修行大家都要解脫一樣東西是沒有分別的，但解脫得來即是等於考試嘛，一樣僅有些人高分一點，僅有些啱合格，僅有些是中中挺挺的嘛，是吧？即是說站在考試大家都過關這裡來說就沒什麼分別的，那就叫一成方便，大家都過，大家都合格沒問題這樣。但是個得出來的成就呢就不可能個個都一樣，因為大家的理想不同，大家的用功不同於是乎呢就按照他們的理想目標呢就會有三種不同的一個結果。於是乎呢去到解心物經的時候所講的這一種對於大小城的關係呢又不同了看法。所以發覺在大城的這種花嚴或者法花上面講這種這樣的成佛的思想，乃至到認為所有眾生最終是需要達到成佛的思想，去到後期在儒家五派的理解上面認為不是，所以再落的時候認為有些人成不到佛的，永遠都解脫都有問題，有些人那些叫一剪題這樣。於是乎同花嚴同法花這種原教的思想上面所講的對那個眾生是不是個個都有佛性，眾生是不是個個都能夠最終達到這種解脫呢，這樣即所謂成佛這種解脫呢，於是乎呢在花嚴法花的講法上面呢跟後來的這個儒家行派呢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解方法。但是這個理解方法呢沒什麼大問題，我們不要那麼緊張一個是從個用上面講，一個是從那個體上面講的所以從個體上面講所有人都一樣，所以個個都是要成佛的，從個體上面講，但從個用上面講呢就不一定，即是你有咁嘅可能唔等於你表現到一定得㗎嘛，係咪？即係個個都有機會合格嘅，有機會咋嘛，個個都冇話喺個現實裏面個個都合格㗎嘛，係咪？情況一樣，喺個體上面可以有大家嘅一個平等嘅嗰種咁樣嘅諗法，但係從個顯現嘅用上面呢可能就會有參差。这个也是就这种这原教从个体上面讲和这个儒家行派在那个五种性从个用上面讲的那个不同，或者这个相上面讲，这个用就是所谓的相这种理解呢就会有所不同。所以呢 我哋喺呢一個花嚴經嗰邊咧，咁我哋會都略略都講一講究竟花嚴嘅思想嘅一啲主要嘅特質。咁但係咧，我哋唔會講得好複雜，因為咧其實花嚴花嚴經同花嚴宗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啊爭咗一個字啫。但係咧，花嚴經我係著重嗰本經上面所表現緊嘅一啲佢哋裏面嘅思想或者啲概念啊等等。但係去到入到中國，而將一本花嚴經經過中國裏面幾位依個花嚴宗嘅祖師嘅發揮之後咧，所達到嘅嗰個對哲學嘅或者對一個花嚴經裏面嗰個精神嘅掌握嘅面貌咧，就已經係完全唔同咗，而且嗰個境界咧係非常之高啊！咁所以嗰個理解、嗰個分析、開展嗰個好多嘅哲學上面嘅思維咧，就唔係我哋咁容易咧喺三幾堂所能夠去理解得到嘅嘢。所以我哋咧處理嘅話咧，依一個課題咧，係從嗰本經上面去睇翻少少嘅嘢啫。咁如果你話要好詳細去研究嘅話咧，咁依個咧，我諗一年嘅課程都研究唔到幾多嘢嘅啫。咁所以我哋四堂咧，就你又唔好期望咁多啦。即係我哋只係咧 high 下佢少少，啲知下有一啲嘅特點就算啦。喺度裏面，因為時間問題啊。咁如果假如入到去將來呢個課程入到中國佛學嗰個部分咧，可能會對依方面可能大乘起信論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經典咧，係會再去接觸喺嗰邊可能嘅發揮咧，係會多好多嘅啊。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咧一堂咧所講嘅《花嚴經》咧，係只係就一個好表面去提一提嘅啫。好啦，除咗依一個將佢裏面一啲簡單嘅思想，我哋會講一講之外，我亦都會選一品嚟到講下嘅，就係依一個六十卷本嘅依一個《花嚴經》裏面嘅初發心菩薩功德品，我哋會選依一品咧去讀一讀，去了解一下依個一即一切嘅呢種思想啊，即係呢種一。喺呢種花嚴嘅呢種思想咧，如果你能夠了解得好一啲嘅話咧，你會對於呢個世界嗰個把觸咧，咁理解方法咧，又會更加從多角度去睇嘢。譬如就係咁樣講，一即一切啊，有啲調翻轉讀就得喎，一切又即一嘅，即係一與多嘅問題，一同多唔係一個對立嘅。一同多是一個相即而又兼容的裏面，即等於現在這間房逐樣東西看它是一，但是在這樣一裏面呢，它同時也是整體的其中的一，不能夠離開整體之上的一。所以一不是獨立有一樣東西自己，而是在這個一切上面的一，明白意思嗎？即等於你都係嘅，你喺個香港嘅社會裏面，係嘛？假如將個香港社會當為一個一切，你就係依唔離開依一切裏面嘅其中嘅一個。所以依一切裏面就包括咗你，但你咧亦都同時成就咗依個咩啊？一切咯，啊！即你嗰個關係啊，咁樣去睇啊。咁於是你咁樣睇嘅時候，一與多。其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種對立啊，而是一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關係看下去的時候呢，它是一個互相的一種這樣的滲透在對方裡面的一種這樣的兼容的關係。所以這種呢，對於我們理解這個世間上面的事物呢，我們以這種這樣的角度的方式去看的時候呢，對於我哋去理解所謂事物嘅個別性， 同埋佢個共通性，或者係個啊嗰、那個關係咧，就會有更加闊啲嘅一種諗法。咁所以依一品裏面咧，佢會對依一種一同埋一切嘅一種咁樣嘅啊內容咧，係加以一種表達或者説明。咁我哋選依一品咧，就可以對依方面咧了解多少少。咁而另一個解生物經咧，啊，我哋會講嘅時候咧，就會就翻解生物經裡面嘅一啲重要嘅思想，其中一個咧就係講到有關心啊，解生物經個瑜伽行派裡面講心嘅一個問題。嗱，佢講到呢個心嘅問題上面咧，同花嚴咧嘅講法就好唔同。花嚴係站喺一個佛嘅角度，一個清淨嘅世界上面講啊，嗰、那個世界嘅出現嘅啲問題。但係依個解生物經咧，就站喺一個世間嘅角度去講依個心點樣出現嘅問題。咁於是乎咧，而依一個咁嘅問題咧，又同傳統佛教依、这個原始佛教上面開始所講到嘅，就話喺一個無我緣起嘅依一種思想上面，點樣講輪迴？既然無我，邊個去輪迴？既然無我，依一個生命點樣由一生走到下一生？嘅依一個咁樣嘅啊緣起嘅問題啊，佢就就住依個問題裏面咧，喺部派佛教咧就去回答依一個咁樣嘅啊以無我為大前提而講嘅緣起嘅思想上面嘅一啲種種嘅困難啊，或者由依一個大前提而講嘅生死流轉嘅一啲困難。啊！而喺部派上面已經施設咗唔同嘅一啲諗法，咁但係呢啲咁嘅睇法、啲諗法咧，仍然唔能夠圓滿去解決呢個問題裡面所出現嘅一啲質疑。咁而直至到啊波野思想出現嘅時候咧，就徹底從一個第一義嘅角度，我喺另一個課程裡面都提過。佢就一個第一義嘅角度，從一個空嘅角度去睇呢個輪迴本身就係空嘅一件事，所以你根本問嚟咧都係戲論，所以唔使答你咁樣。咁於是依一個角度咁樣嘅進路咧，好似我哋所講就係只能夠服人把口，服唔到人個心。所以咧，當呢一個波野思想啊、流行之後，慢慢。佢又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就係呢個空好容易令人走入咗一種幻空啊！而對於呢個緣起或呢個空上面嗰種幻有妙有嗰種嘅展述咧，唔能夠啊去掌握，而產生種種嘅一啲誤解，於是乎咧喺依、这個瑜伽行派嘅經典上面，佢就站喺依一個角度，以個空為基礎，而佢點樣講嗰個幻有嘅問題，去展開一個思切。呢、这個思切係指一種喺空嘅基礎上面嘅一種假説嚟啫，唔係真係有一樣嘢。但係透過一種假説，會對於我哋理解。以一個無我為中心所講嘅緣起嘅思想，點樣去表達咁生死流轉咧？係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咁於是乎咧，依一個瑜伽行派嘅出現咧，就根據翻部派時期所做咗嘅好多個思切，喺嗰度裡面作為一個批判，咁樣去啊。去吸取佢裡面嘅一啲啊、有用嘅，或者係一啲比較啊、理想嘅一啲 这样的施设的教义，而将它再改造。于是乎呢，就出现了呢这里面所讲在解心物经里面的这一种所谓种子心识的一些问题，或一种这样的心的一种系统的思想。以一种这样的种子心识的这一种这样的施设去回答，或者是去解决以无我为中心而所讲的缘起论的一些困难。所以呢，我们在解心物经里面，我们就会选这个心意识上品，透过这一品里面对这一种心的思想的一种思切说明，去开始能够比较可以解决到这种困难，就不单止服人家的口了，开始呢要服你的心，要令到你在个思考上面去通得过，透过一种思切而去理解怎样可以在一个无我的基础上面来到改一种生死流转的缘起的理念呢等等。咁以及透过一种咁嘅思想里面呢，我哋亦都选多一品，就係讲到根据波野思想上面所去睇嘅一种空，或者对一种景嘅认识而嚟嘅发展，由呢个二谛喺波野上面所讲呢个空嘅一种二谛而发展新嘅一个教义呢，就係三乘。咁我哋亦都呢希望透过选读呢一本著作里面有关一个一切法相品，去了解个三自性对于所谓嘅境嘅一个了解我哋点去了解个境，呢个境可以分为呢三种唔同嘅类型嘅性质，同以往讲二谛呢个性二谛同世俗谛，只係将佢分为两种，而家呢喺儒家行派上面呢就将佢划分成为三种咁样。咁对于呢啲咁样嘅思想上面嘅演变或者发展呢，咁我哋会希望能够喺个课程上面能够可以去睇一睇。咁而喺个课程里面呢佢会着重要我哋去喺个概念上去揾嘅呢，就有关一个问题，就话怎样在原始佛教上面这种无我的缘起的那种生死流转，去到儒家行派上面它的这种思潮，能够令到这一种这样的轮回的观念，或者这一种这样的方式去怎样表达到一种因果流转的那种合理性那我们要在这里面呢，是会就一个这样的思想背景呢，是会讲多一点。咁然之后呢就会引入返呢两品心意识上品同埋呢个一切法上品里面去了解佢里面嘅内容。咁呢个呢约莫就係我哋呢个课程所去处理嘅一个大约嘅部分。咁你见到呢，我哋约莫可能会介绍呢个花严经嘅嘢呢，我会用堂半至两堂到来到讲一讲它一些基本的观念。那你不要期待讲得很复杂会很简单的，我都是讲得这样。那跟着呢就会选那个初发心菩萨功德品。那这一品的内容都挺长的那它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偈颂，那些偈颂里面的内容呢都是不易理解的咁样。咁所以有嗰度呢都要花啲时间去讲。咁然之后讲嗰个背景同埋个部派嘅施设呢，咁我哋都会讲两堂。咁然之后呢就会选返两品，每一品亦都约莫会想会用两堂嘅时间去讲解。咁呢个呢就是我哋个课程上嘅基本嘅安排啦。咁而大家 如果想找一些参考书呢，纯粹只是讲这个花严经的一些哲学思想的话呢，就不是 太丰富的，通常都是讲花严宗，都是讲经的思想，都是透过花严宗的大师怎样去将个经里面某些的重点的勾画演绎来到说明开展出来的啫。相反来讲呢，在印度啊，这个花严经它那个讨论啊或者个发展呢反而就不是很多。但是来到中国之后呢，哇，这一本经呢就得到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位置，而将它发展成为唐代里面一个呢很重要的宗派花严宗。咁而亦都中国嘅佛学研究者喺呢度里面呢，由道信啊、智严啊、程呢一个法藏啊、程观啊、宗密呢啲呢几代嘅大师呢，就将佢里面有关花严嘅思想呢就发展出一个好严密复杂嘅体系。佢呢个体系呢我哋一般普通人去理解係好难，因为佢讲緊嘅一个佛的世界，以佛的世界、佛的角度去看嘢，所以这样的看法和我们一般人就这样去理解就会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有时看《花严经》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讲的好像我们不是很明白他想讲什么，就是因为他用佛的或者一个佛果的一个这样的位置上面讲回有关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讲回一种修行上怎样达到这样东西的问题。所以变成那个表达上面呢，我们就会有这一种这样的理解，跟我们在学这个波野啊、唯识啊，他所讲的那个立场呢就会有很不同的地方。所以变成这里面呢，我们在学的时候你自己呢都要调节你自己的理解啊。例如这些李世杰这个台湾的一个佛学的研究者，他这本花严哲学要义，这些就比较简要一些。譬如有些日本的对花严的研究样，譬如花严思想，那些会比较专一些，同埋就一般你就咁睇可能都好多都未必睇得明，因为佢可能都系比较系一个高水平啲嘅一个学术嘅一啲文章，咁佢又唔系遇一啲完全都冇乜点接触过人去睇嘅，咁所以变咗咧就一啲初入门嘅话咧，其实花严就难入门嘅，即系我哋尤其是而家研究佛学里面咧，最难搞嘅唔系印度佛教，最难搞系中国佛教。因为中国佛教嗰种理解咧，或者中国佛教里面佢所重视嗰个系统系一个如来藏嗰个系统。咁而如来藏嗰个系统咧，喺印度虽然有一啲经典系会发挥，亦都会讲到，但喺印度里面反而唔系好成一个好大嘅系统。相反呢啲思想移到入中国咧，就成为一个咧非常之得天独厚嘅一个发展。而整个中国佛教里面咧，大部分主要嘅宗派咧，都同呢个系统嘅思想咧，系结合咗一个好深嘅渊源。所以包括咗天台啊、法花啊、花严啊、禅啊呢啲，啲带有中国特色嘅开创嘅啲宗派咧，几乎都同呢个系统分唔开。相反咧，譬如好似三论啊，依、这个唯识或者叫瑜伽行派啲带有印度嘅色彩嗰啲咧，或者系将印度嘅传统搬过嚟嗰啲咧，反而喺中国就唔系好流行啊。相反，同中国人嗰个思想或者中国人嗰种嘅文化核心嘅价值比较容易接轨嘅咧，就系如来藏呢一套。所以如果你要研究中国佛教嘅话咧，你一定要搞如来藏。所以要搞如来藏一套的时候，你就要在印度搞，搞到通了印度就先至移入嚟中国搞。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我哋的渊源都搞不清啊。 啊，咁變咗咧喺個理解嗰個中國佛教依方面嘅思想上面咧，可能就會出現一啲困難啊。咁所以依地方咧就係近代要研究中國佛教裏面咧，我哋要比較需要注意或者小心嘅啲地方啊。好啦，咁我哋咧而家睇一睇第二頁嗰度。咁我哋首先咧就望一望一個花嚴經啊嘅一個簡介嗰度。咁我咧有兩份資料嘅。另外一份《花嚴經簡介》嗰個咧就比較詳細啲，啊，依度裡面嘅嗰份筆記嗰邊咧就比較一啲扼要少少嘅一啲重點，啊，咁我哋兩份可以夾住一齊去討論，或一齊去睇都得嘅，啊，咁首先咧，我哋睇一睇依本經，喺嗰個漢譯同藏譯裡面咧，我哋可以話有四種啊，四種呢個花嚴經。嗱，花嚴經咧，作為一本都份量唔少，個部頭都相當大嘅一本經典。佢個成立或者個出現咧，其實同我哋講早期嘅大乘經典或者波野經典咧嘅時候咧，佢都有類似嘅情況。最早佢可能咧未必係用現在依一種咁嘅形式出現，即係話唔係一出現就成套咁完整嘅一套經，可能最開始嘅時候係某一啲裡面嘅某一品或者某幾品陸陸續續咁樣出現，然之後再到稍後嘅時候，啲人先將依啲陸續出現嘅各品又會加以一個整理編輯。最後而成為我哋見到呢個花嚴經嘅一個咁樣嘅出現嘅情況，而出現咗呢本之後咧，佢自己又有演變嘅喎，即係呢本經嘅初形成立咗之後，佢又唔係固定嘅喎，於是佢又一路根據時間發展咧，佢又會有60卷本、80卷本，有唔同嘅內容嘅一啲發展，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要了解印度人對呢啲經典嘅態度，佢係咁樣嘅，不斷豐富隨時唔同嘅時間係會有增潤嘅所以本經會越嚟越大本嘅可以個內容越嚟越豐富嘅。呢個係一個印度裡面嘅啲大乘經典嘅一個特點嚟嘅，所以呢個花嚴經亦都唔例外咁我哋首先講咗一本經先，然之後先再講一啲零星嘅同呢個花嚴經相近嘅或者某一啲嘅品嘅單行嘅單譯本嘅啲問題，我哋先再講。所以講咗個整本呢個花嚴經。咁我哋中國裏面咧就有三本，第一本咧就東晉嘅時候所譯。名都是叫《大方廣佛花嚴經》，咁佢咧有60卷，34品，若果咧喺公元420年度由呢個佛陀跋陀羅所譯出，咁你又唔好以為60卷本咁應該最早咧，80卷本多啲喎，係咪厚啲咧？咁而家我哋嘅研究裏面咧，都有啲疑問嘅，即究竟係咪60卷本就早啲咧？80卷本係咪就後啲咧？即等於《波野經》係咪8000眾就一定係早啲咧？係嘛？25000眾或者100000眾一定係後啲咧？咁有啲嘅講法都唔同嘅，咁呢個咧喺《花嚴經》上面亦都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另外80卷本就是唐代的时候这个实差难陀所译出，咁佢的品数咧多啲由80卷就有39品咁后来再在唐代咧由呢个波野所译的咧，又叫做 大方廣佛花嚴經的其中一品就叫入法界品，亦即是花嚴經的最後一品。但這一品就厲害了，一品都四十卷了、啊、意思是說這一品呢又在後來呢又怎樣又 增大了，只是他一品都四十卷了已經、啊、所以呢在那個中國翻譯這個花嚴經上面呢就有這三個不同的、啊、情況。好了，在這三本裡面去到西藏又有一本，他那本又都是差不多，不過他是再後一點，就大概九世紀後期，那就是他那本花嚴經呢就有四十五品，即又多一點。即如果就站在一個順序去看呢，即是說這個花嚴經頭頭由三十四品的編輯去到三十九品，再去到西藏本的時候呢已經去到四十五品，即一路咁樣擴大緊，即係從個篇幅上面去睇啊。咁依個咧係我哋所理解緊嘅一啲啊情況嚟嘅啊。咁而喺四譯裏面，佢話第三譯咧只係最後一品嚟嘅啫，就係嗰個入法界品。佢話依一品裏面咧嘅內容啊，喺波野所譯嘅呢個四十花嚴，即係入法界品裏面咧，其中普賢嘅十大願嘅思想，即係話喺個法界品裏面有關普賢嘅十大願，依啲思想咧係八十卷本，係六十卷本所冇嘅，即係話依啲係比較晚出少少嘅啲思想啊。咁另外又睇一睇究竟呢個經。叫《大方廣佛花嚴經》這個經題，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或者意思呢？我的意思應該怎樣理解呢？這樣话咧，喺度里面《大方广佛花严经》啊，依一个名称，我哋话《大方广佛花严》依个系一个叫做所传啊，即系所传咧，即系所表达就叫所传啊，所表达嘅嗰个含义啊，能够表达嘅咧。就是透過依本著作啦，依本咁嘅經啊，就係一個能表達嘅種種嘅言教，所以個經啊就係能傳，能夠表達啊，透過一個言說言教嚟到表達，表達啲咩嘢咧？表達依啲道理啊，乜嘢道理啊？就係依一種。啊！大方廣佛花嚴，依種種道理啊！所以個究竟大方廣佛花嚴係乜嘢嘢嚟咧？啊，咁就係依本經所要表達嘅一個義理啦。啊，咁而喺一個經題上面。我哋又可以將佢咧啊拆開嚟到睇啊，佢話所傳即係喺度裏面咩叫大方廣佛花嚴嗰個表達上面，又分為兩個部分，一個就叫做法，另一個咧就叫做喻啊。花嚴係一個比喻啊。大方廣佛是这个所讲的那种法啊，讲道理啊。我们通常呢如果在经典上面呢，你有时呢会看一些经呢，它会这样讲，有一个叫法说， 有叫做預說，好多時都是的。通常講完法說，即係講個道理，講完咗之後，怕你不明白，跟住又講翻個咩啊？個預說，透過嗰個預說，令你會啟發你對嗰個法說嘅理解咧，能夠可以具體一啲，或者明確一啲咁樣。咁所以有所謂法說同埋預說種種嘅情況。咁喺度裏面咧，這個大方講佛啊，呢度裏面依一個咧就屬於所謂嘅法。喺個法啊，大方講咧，就係我哋所證嘅道理，或者所證得嘅種種嘅法。大方講就係所證嘅呢啲法啊嘅道理，而佛咧。佛呢就是能證能夠證得這些道理的那個人，是吧？這個人就能夠透過他的智慧而去證得這種種的法，去證得這些法。所以在花嚴裡面講這些東西呢，講得很複雜的那種能所啊、一多啊、有力無力啊，諸如此類等等呢啲嘢咧，係講好多呢種咁嘅關係嘅問題啊，所以咧你要喺一個思維上面咧，要一個好好有耐性，而且仲要好清晰，先至對花嚴嗰個理解咧會好少少。如果唔係嘅話咧，我會覺得佢比唯識仲要麻煩得多啊！佢嗰個表達裡面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大方讲佛依句说话里面，在这个大方讲就是我们所要证到的这种法的道理。佛就是能够证到的一个人，他具有一种智慧，也能够证到这一种大方讲的一种道理的人。于是乎呢，再在这个法上面，这些法就是我们所证得的你了解到的境而这个佛呢就能够透过这个人而能够具备的智慧所证得的由用智而了解的境，所以境与智。而用境与智呢，在一个大方讲上面来看的话，他就说都是离言的个言语系要断绝嘅，用绝表达唔到嘅，要靠我哋嘅智去证入，而唔能够表示嘅一种咁样嘅大方讲嘅一种咁样嘅法嘅道理。咁要透过一个佛所具备嘅种智而证入。一个这样的意思，但是这种哲言说的情况，如果不去讲的话呢，那又不知道，但要讲的话呢，勉强就用了大方讲来到去表达了。这样好，大又表示什么呢？大是指他所证的这种法他那个体那个包容性是大整体，所以就话佢大而所谓嘅方就系指个相显现嘅相，有种种嘅鬼范，就所谓方而所谓广咧，就系指依种体所显现嘅相而嚟嘅用，系能够周遍，所以咧就叫做大方广。于是透咗大方广咧，就将个体个相。同埋個用三方面去包攝，而成為呢一個所謂嘅理啦。啊，呢種咁嘅理法就係包括咗呢三方面，體、相、用三方面。 所以你一講緣起啦，其實我哋以前講緣起都好啦，都係講體相用教會，即係喺個緣起上面，佢個體、佢個相同埋佢個用，究竟係咩嘢咧？喺花嚴對呢啲嘢咧，嗰、那個分析啊，或者一個探討咧，係非常之細密嘅，同埋個討論咧係好好深刻嘅，去討論呢啲問題。所以你睇任何嘢都係嘅，一件事物佢有佢嘅體，係嘛？當你佢個存在時候有自己嗰個特徵表徵，而喺呢件事物亦都有佢嗰個咩作用。一件東西嘅存在就係呢三個面體上用，得嘛？喺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層面去理解一件存在緊嘅東西，你自己都係噶。你自己有你自己嘅本質，你有你呈現嘅特徵，亦都有你嗰個咩顯現嘅作用，係嘛？都有一種體上用咁樣。所以咧，呢、這個大方講咧，佢咧就就咗呢個體上用呢三方面咧去表達呢個佛啊所出現嘅一個世界裡面嘅種種嘅情況。所以咧，佢講緊嘅唔係我哋嘅世界，講緊係佛依個出現嘅時候，喺個佛出現裏面所見到嘅嗰個世界嘅體相用。咁所以我哋唔明點解咯？真嘅喎、哦。所以我哋有時唔明，我哋暫時點啊，就當我哋唔明先。即係你要有一個知道點解我唔明。我一知道佢講緊呢啲咁嘅咁多嘅嘢，點解我好似完全冇一個可以喺現實嘅生活上面同佢得到一種咁樣嘅好似接軌嘅咧？講緊好似都唔喺個世界裏面嘅嘢嚟嘅喎，係嘛？個原因喺本經上都話俾你聽嘅嘛，即係如果你唔睇人哋話你聽嘅嘢，你只係講完之後，你仲係用翻你而家喺你一個生死流轉嘅一個眾生嗰個眼中所見嘅世界諗嘢嘅話咧，依個係你個人嘅問題，得嘛？所以我哋讀書或者點樣睇嘢嘅時候咧，我哋都知道我哋用緊一個點樣嘅角度，究竟呢本書或者本經佢嘅立場係一樣點樣嘅嘢嚟到開展出佢所講嘅種種嘅事相啊，種種嘅東西。咁我哋要如果能夠知道呢一樣嘢嘅話咧，咁就好唔同。以本經我哋一般相傳就話佛啊成佛之後第二周啊去所講嘅道理嚟。如果講唔係同世間講，係同天上面嘅唔同嘅眾生或者菩薩去講嘅咁樣，所以亦即是話係喺一個咁樣嘅佛出現嘅世間世界上面。去講佢自己所顯現嘅嘢啊，而令到喺依個地方或者同佢聽佛陀說法嘅依啲菩薩，佢哋能夠了解佛陀之所以能夠出現一個咁樣嘅成就，呢種結果，呢、這個世界就係佛嘅嗰種果位上面所再講翻嘅啲嘢。咁所以變咗咧，就唔係從一個我哋仍然仲係一個修行嘅因位上面講緊所見到嘅嘢，而透過一個果位上面去表達翻佢喺一個過程上面點樣達到呢一樣嘢。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唔同嘅表達方式啊。好啦，所以話咧喺咁樣嘅體相用上面所講緊嘅呢種咧。就是所謂的理，一種理。咁呢個法咧，就係呢種咁嘅理之下嘅法。而呢種咁嘅理法咧，就由佛嘅種智慧而去可以體證。於是乎喺呢個大方講佛呢個裏面咧，其實就講緊呢種理同埋智呢兩種嘅一種不二。由嘅智所證嘅理，依兩者之間講不二嘅情況，所以話咧，依一種理同埋智嘅不二，就展開咗喺 这个毗卢遮那佛他已经成就了一个万德圆满的果体上面，而去讲他的恩行啊，怎样实践而达到现在这样那个恩行。于是乎呢，就这种这样的过程呢，就譬如呢，就为一种花啊，即是将他在他已经成就了一种果位的佛，而去讲他恩行的时候怎样实践。咁呢一種咁樣嘅實踐咧，我哋用一個花去講佢，呢個花世界啊咁樣。佢話另外個開演嘅恩惠，即係話咧，佢喺未達到而家嗰個成就之前嗰個恩嘅階段，佢所實踐嘅種種嘅修行方法，就是、所謂嘅恩惠嘅萬行，以掩飾佛果義，掩飾即係裝飾。啊！透過佢啊，依、这、一個未成佛之前所實踐嘅種種嘅啊修行嘅一啲內容，而成就嘅嘢咧，就作為佢佛果嘅一種裝飾啊。所以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我哋而家所做嘅嘢咧，就為你將來嘅淨土點啊，莊嚴你嘅淨土嘅啫。你而家所做嘅種種嘅啊善根，其實就是裝飾你將來的佛土，所以你現在做得越好，你將來的佛土就越是華美，越是莊嚴，就是這樣了、啊、這個呢就叫做佛花嚴、啊、就意思就是想從一個佛的出現，佛的果相上面去講他過往的一種實踐修行，怎樣透過這些而去掩飾他的佛土的一個問題。所以這本經你可以就這樣聽一聽，你都知道是一本非常複雜難解的一本經，因為我們大家都有經驗上有些問題，我們缺乏了一種經驗，明白嗎？所以他說的那種後來呢《花嚴經》裡面所演繹而去到《花嚴宗》所說的不同的道理，所謂四法界的啲道理，所謂的事理的無礙所謂的一個事與事的無礙事與理的無礙等等，依啲所謂事法界、理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事理無礙法界，或依啲。即是这个宇宙里面存在的事和理之间事与事之间事与理之间种种那种无碍，在佛的那种这样的智慧所理解之下，事与事的无碍。但我们一般人事与事就相爱的嘛，是吧？你坐在那个位置我不坐得的了嘛，是吧？这样事与事好像各自有一个互相的掣肘，互相的妨碍咁样。但是在佛的那个这样的智慧上所看的呢，事其实是不是实在的？事都是空的嘛，不实在。所以不实在的事和不实在的事其实没得相，阻不到对方。即是在他那个角度在这样的理解上面，就跟我们所想 的就会有一些概念上，我哋一般世俗所睇緊嘅就會有種種嘅唔同啊。咁所以喺地方裏面咧，依本經咧就係演繹一啲依方面嘅嗰個思想或者道理。咁而我哋再睇翻依本經嘅出現咧，其實喺中國嚟講，就喺公元嘅420年咧就已經譯出啦，即係大約係公元嘅5世紀啊，就開始喺中國裏面譯出。但是这本经可能在印度的成立的话，可能在4世紀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但是我们再在这本经里面相关的有一些不同的内容，或者有一些单独独立成译出的一些这样的跟这个花严经 相同的或者近似的一些各品的内容，我们可以现在 找到呢有十一本。咁喺十一本裏面你見到呢，我哋睇下第三頁，你就見啦。最早去到後漢已經有，即係大約係公元可能係100年多啲嘅時候，唔夠200年嘅時候所譯呢本《兜沙經》啊。咁呢個《兜沙》咧嘅意思咧，有啲講咧就話十咁解啊，十咁嘅意思。咁所以呢、這、一個經裏面嗰個內容咧，就同呢一個《花嚴經》後嚟嘅我哋見到嘅內容裏面嘅呢個名號品同埋光明覺品咧，係可以相應嘅啊。另外一本《菩薩本業經》，咁但係喺吳啲三國時候都譯出啦，但係公元200多年啊嘅時候。咁另外有一本叫做《菩薩嘅十住經》啊，咁呢個同呢個《花嚴經》嘅十住品咧係相同嘅。就約摸咧喺東晉嘅時候譯出，另外亦都有十住經，有幾個十又即是等於十地品嗱，等於十住品同十地品又有唔同嘅喎，但係個經名咧可能都叫十住，所以咧對於《花嚴》裡面所講嘅呢個十住同十地、十行等等呢啲思想咧。其實在個內容或者發展上，我們再探討的話，其實我們的內容思想是很接近的一些東西來的。那我們在後面再講到的時候，才再探討它裡面有關這些這樣不同的思想它的一些情況。那另外這個等目菩薩經呢，就等於一個十定品啊，但是西晉的時候一個漸備一切智德經，亦都係一個十地品啊。咁而依個如來興顯經咧，就係一個聖起品，乃至到咯其他依個羅摩迦經咧，就是一個入法界品。咁我見到咧，其實喺依一個東晉譯出依一個咁嘅60卷花嚴經之前咧，其實零星的國品咧，已經在中國裏面有譯過，有啲嘅內容，譬如好似呢個十定品啊等等嘅內容，係80花嚴先有嘅，60花嚴都冇。咁你話係咪60花嚴一定早過80咧？咁但係點解會80裏面嘅十定品呢？你發覺仲早啲已經出現咗咯喎，啊！在大約公元的三世紀至四世紀的時候，可能已經有一些的內容是屬於60花嚴都沒有的都出現了。所以究竟這樣去看法的時候，究竟60花嚴早還是80花嚴早，我真的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一些這樣的情況，我們很難去決定誰是真的絕對會早一些。但是呢，我們會看到60花嚴的品數內容是比較少一點，80會比較豐富了一點。這個是在後來的編集上面呢可能的一些不同的情況，以及編集了之後怎樣傳到中國亦都有一個不同的可能性。甚至乎這本這樣的花嚴經究竟是哪一道的產物呢？嗱，依度都而家都有啲講法，就話呢本《花嚴經》未必係印度啊，因為咧，呢本《花嚴經》我哋會知道咧，喺中國譯親嘅人咧，或者同相關人都係有一個地方有關，就係於田，同中國西域嘅一啲地方於田啊，或者叫做所謂譯親嗰啲人咧，同呢個所謂姓支嘅啊，大陸支嗰個支。至於田呢個地方咧，係有一個好密切關係啊！所以我哋講大乘經嘅一啲思想嘅出現咧，早期嘅話咧，有啲唔係喺印度嘅核心嘅地方， 相反是在印度的一些周边的一些相关的地区去出现的。所以它出现了之后，它可能未传到印度已经传了来中国。于田那里的经典就有这种可能性，同埋佢嚟到翻译嘅人咧，都系于田里面嘅一啲人，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咁所以依啲咁样嘅情况咧，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嘅问题上面咧，就增添好多复杂性喺里面，就唔系我哋所想象咁简单。佛家一定喺印度噶啦，啊，咁啊依咁嘅经典一定喺印度里面自己搞掂先传嚟中国啦，咁样正路啊，梗系咁讲啦。但是实际上未必是这样、啊、实际上尤其初期的大乘经、啊、而这个花严经它里面的内容去到后面的入法戒品呢，它一般所记载的地点、啊、地名等等又不是跟印度的西北边有关，又跟印度的南印度有关。但是这本《花严经》里面很多的内容呢，个主体呢又会跟西北印度有关。这究竟这本经、啊、是西北印度来起啊，的话南印度呢？所以有些学者从入法界品里面所讲的地名啊、人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里面去看到呢，可能又觉得它跟南印度有关。但是從南印度去睇嘅話咧，又發覺啲地名好多嘢又唔對喎，啊啲個內容嘅地名啊等等同南印度咧又唔係好夾，有好多問題。咁於是乎咧，對於研究一本經咧，其實就有好多我哋都仲係要啊、等待要解決緊嘅，或者都仲需要再作一個深入去研究嘅一啲地方啊。好啦，咁所以喺呢度裡面佢話咧啊。六十和八十的花嚴，我们在一个这样的资料之下，这个等目菩萨经的出现里面，只有八十花嚴有的这个十定品去这样看的话，究竟六十花嚴早一点的话是八十花嚴早一点呢？这个都是一个不能够绝对决定的一个问题、啊、另外正话提紧的就是有关花严经的一些背景的特征。这个背景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回这两个资料里，一个就是、啊、花严经简介那个资料第一页，见到成立年代与背景啊，见到花严经简介那份资料，见不见到？
好，那我们继续回啊。咁正话咧就讲到有关呢、这、一个花严经嘅一啲佢出现嘅背景，究竟系属于南印度啊、西北印度啊等等嘅一啲问题啊。咁而喺西北印度里面咧，佢又会同中亚呢个于田呢个地方咧，可能會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即可能即係由西北印傳到於田，在於田裏面咧，亦都有一定的發展啊。咁呢啲咁樣嘅跡象咧，咁呢度裏面咧，亦都用咗少少嘅一啲資料咧，去啊、講解咧，就話佢裏面有關啊呢一個貴商王朝嘅統治嗰種角色。等等的问题呢，影响这本经里面的一些表达，亦都是一个其中呢他们会参考的一些资料。咁、啊、而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话在第二页，正话我们用緊的这个花严经的简介第二页中间那里，其次见到啊那一段。他说菩萨那个皆为十住，亦即是旧的所讲的十地。所以你看到呢、 在一個十住或者十地呢，其實那個思想上面呢是差不多的東西。不過後來呢，這個這本花嚴經裡面呢，就將這個十地的思想呢是在這方面呢更加加強，同埋呢是將這個的說一切有部啊，乃至到他們所講的有關十地的思想呢引入了在花嚴經那裡。所以這種這樣的十地說是跟花嚴經呢是有一定的淵源，亦即是說呢花嚴經所建立的十地思想呢跟這個部派大眾部說出世部他們的十地思想有關。而這些思想是在北印度的地方，所以變成就是花嚴經會是受這個西，它的成立可能會是受西北印度的某一些部派的思想是影響而去慢慢逐步去建立而另外在這種十地說的思想上面，花嚴就建立和它相應的一個修行方式，就叫十波羅蜜多。你看到我們以前說的只是六波羅蜜多，沒有十波羅蜜多。所以由花嚴經上面所說的這一種十地的修行從十地的修行去配熟的呢，就是所謂的十波羅蜜多十道而這種十道的思想呢，其實是基於六波羅蜜多去發展而來，而在這一個花嚴經上面呢就將它確立這一種所謂的十波羅蜜多的一種這樣的講法。所以這個是花嚴經所獨有的一種這樣的確立但是它確立的基礎都在六波羅蜜多裡面，在個波野上面呢它只是開展多由一個所謂波野再開展的這一種這樣的方便善巧這一個所謂的智啊、力啊、願啊，其實都是一個波野智的那種的分別出來的。所以這一類這樣的思想的話呢，就跟後面這個十地之前要具備的這種所謂十行啊、十住啊等等呢，又有一定的修行上面的密切的關係另外話最後要提的一點呢，就話喺一般喺大乘經裏面的一個共通的講法，就將國王描寫成一個絕對的權力的支配者，嚟到比喻佛具有呢種絕對性將個君主去比喻成為呢一個佛。咁所以咧，呢個世間上面嘅轉輪聖王，所謂輪王，你聽過？有冇聽過呢樣嘢？知唔知係咩嚟嘅？輪王、轉輪王，就係指咧喺世間裏面能夠統一天下嘅一啲英明嘅君主。咁佢咧就同佛咧係相比嘅喎，好多時呢個轉輪王同佛是相比，佛能夠征服世間一切的邪說，就好像這個轉輪王能夠征服這個世間一樣。所以這一種這樣的關係，或者一種這樣的比喻以及將菩薩就比喻為佛子而這個佛子呢，就跟這個轉輪王相比的話呢，就等於這個王子了。所以菩薩呢又叫做王子就好似佛的所叫呢，菩薩就叫佛子一樣所以這些關係呢，他們說都可能是受到這個貴商王朝在印度裡面的那種當時的一個管治的力量那種情況的一些影響，於是乎呢在這些這樣的表達上面呢是有一些這樣的情況甚至乎這個菩薩呢就是佛的一個所謂的屬於佛子或者是屬於如來家，即是屬於一個如來的家族
呢、這個家就指呢個家族啊。咁呢種如來家族咧，就同咧所謂嘅佛種呢樣嘢咧就有關啦。佛種即係佛嘅種性、血緣等等嘅一啲關係。所以後嚟咧喺大乘佛教裏面又講到種性嘅思想，係嘛？所以去到儒家行派要講五種性啊嘅依啲咁樣嘅問題，菩薩種性即係具有成佛嘅依種咁樣嘅特徵嘅啊，或者依種咁樣嘅系統上面嘅一種延續嘅不斷嘅一種關係，咁依啲咧都會啊同依方面咧喺嗰個社會嘅依啲問題上面嘅背景咧，可以有一定嘅關聯喺裏面啊。咁依個咧就係我哋所睇緊有關依一個《花嚴經》裏面嘅一啲咁樣嘅相關嘅背景嘅資料啊。咁另外去到後面咧，亦都講到依本經嘅一個成立嘅一啲情況。咁呢個裏面咧都我係睇最後嗰一段啦，可能會簡單啲，淨係睇最後嗰段啊。咁佢話喺第四頁嗰度，佢話《花嚴經》嘅主題係喺描寫成道後嘅佛與其光明所顯現嘅光景，即係話咧，《花嚴經》講緊嘅一個成道後嘅佛，即係佛果，係講緊佛果、佛嘅果位嘅情況嘅光景，即係佢所顯現嘅種種嘅情況啊。佢喺度裏面咧。佢話：以及去敘述佢能夠達到呢一種咁樣嘅顯現之前，去成道嘅因行，即係之前嘅實踐嘅種種嘅誓願，即係佢所有嘅種種嘅願力啊，同埋依個作為一個菩薩嘅時候，依種十地嘅修行嘅種種情況，即係站喺個果位上面。去追溯翻佢喺嗰個十地嘅修行，乃至到佢自己最初嘅一啲咁樣嘅願力嘅情況。佢話因此咧，亦都可以講話係一種佛轉。嗱，咩叫佛？意思啊，都係介紹緊佛佢點樣亦修行，由佢嘅本願乃至到十地嘅修行，而最後成就一個咁樣嘅佛果。不過依一個咁嘅佛轉咧，就唔係世間嘅佛轉，得唔得？所以佢亦就牽涉到咧，就話我哋點樣對佛嘅一個角色嘅理解啦。嗱，依個就係大小乘對佛嘅嗰個理解嘅唔同嘅地方。小乘佛教裏面咧，將佛理解成為一個人，喺印度裏面歷史上出生嘅一個人。一個人物啊，咁樣去睇佛嘅存在一出現，但係大乘佛教嘅話咧，佢只係將印度出現嘅呢一個咁樣嘅釋迦牟尼佛咧，視為佛嘅一個一個變化身，即係一種示現嘅啫。所以示現即係話。佛其實一早已經成了佛很久了，不過他要在這個世間裡面做一個這樣的教化的時候，他就以佛的那種威力、威神力，我們一般就說他那種的力量去試驗他怎樣入胎啊，怎樣出世，怎樣去經歷種種的過程去修行，乃至到这个成佛，成佛之后怎样去教化众生，最后入涅槃的这一段的修行的情况，而给世间的人呢去了解或者学习的而已。但实质上佛根本一早已经是成了佛，他只是示现在这个世间里面这种情况而已。
唔係表示佢而家先至修行，而家先開始成佛。嗱，依個係大乘對佛嘅嗰個角色嘅睇法嘅唔同。所以咧，喺人間裏面出現嘅一個咁嘅佛陀咧，其實喺依一個佛嘅淨土上面，乃至去教化嘅菩薩上面咧，係會有種種嘅唔同嘅地方。所以你見到《花嚴經》所說法嘅地方就唔係人間嚟嘅，就係天上啊！佢係同呢個唔同嘅菩薩或者唔同嘅天眾去說法嘅啊。咁而依個咧所講緊嘅嗰個場景咧，就唔係以一個世間作為一個地點啦。咁所以依點咧，就係我哋要對佛嘅一個咁樣嘅角色去睇。咁於是乎，依本經所講緊嘅咁嘅佛傳咧，就係話佛唔係喺世間所講嘅修行，而喺佢自己好遠好遠以前嗰種法願，乃至到十地啊嗰、那個修行而最終成就成為佛果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嘅一個咁樣的角度去睇，可以將《花嚴經》作為一個咁樣嘅形式嘅佛傳嚟到理解都得啊。佢話：但喺經裏面咧，亦都表明咗一種思想，用思想就係咩咧？釋迦牟尼佛唔係歷史上嘅釋迦佛啊，而一切佛剎啊，諸佛嘅普遍嘅佛身，即意思話咧，依、这個釋迦佛係可以喺一切嘅佛土上面去，可以去啊嗰種佢可以示現佢自己嘅嗰、那個出現嘅，即唔係淨係喺個地方咁樣。佢喺唔同嘅佛土上面啊，所以話一切嘅佛剎諸佛嘅嗰種普遍嘅佛身，呢種普遍嘅佛身咧，其實就指佛嘅法身。佛嘅法身就係所有佛都點啊共通嘅，一三世諸佛都係有嘅一個共通嘅法身。咁所以依一個咁嘅法身佛咧，其實就類似我哋所講緊嘅法性，諸法咁共通性。呢、這個諸法共通性放喺佛上面嚟講咧，就係佛嘅法身，所謂法身佛，或者叫法性身咁樣，得唔得啊？咁所以話《花嚴經》嘅呢種發展咧，被認為係經由呢一種佛嘅意義，再追問成佛嘅情況而展開嘅一本咁嘅經典。於是乎咧，喺個可以講話喺個追問上面咧，就去講到如來出現嘅意義。所以呢個聖喜咧，有一品叫聖喜品，個意思就係指如來出現，就叫聖喜啊。呢、这個聖喜就係、是、呢、这個喜就指出現，呢、这個聖咧就是、指呢個佛如來，如來嘅出現嘅原因啊，或者如來出現嗰個意義咁樣等等嘅一啲問題。所以一本《花嚴經》咧，就主要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經典啊。咁而喺個經典上面咧，咁我哋會睇翻轉頭咧，其實喺嗰個主要嘅講義上面嘅頭四頁咧，我哋可以已經差唔多咧，可以講咗啦，等於啊頭四頁，即係有關佢嘅一啲地名啊、人物嘅地位啊、職業啊等等呢啲，其實你再望一望咧，就係、是、正我哋所講緊嘅一啲相關嘅，可能會有少少再具體啲嘅內容啫，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嘢啊。咁即係話證明咧，依本經佢出現嘅地方雖然好似南印度，但係有啲地方咧，其實係同於田有一個密切關係，同西北印度係有密切關係。另外依一個入法界品裡面嘅人物，亦都反映緊咧女性嘅地位咧喺依一個經裡面咧 對於嗰個性別上面咧冇乜特別嘅歧視啊，即係佢裏面咧有計埋呢個女性，佢喺53位善知識裏面咧，有20位係屬於女性嚟嘅，啊，所以你見到都唔少嘅，係嘛？20位女性，不過有啲係人，有啲係神，啊，咁樣嘅角色出現啫。咁但係呢種同女性相關嘅呢啲咁嘅人物咧，其實都唔少。咁亦都反映緊咧呢個印度。依一個咁嘅大城思想嘅運動上面，嗰個直接去支持嘅人物咧，可能係好闊，包括咗可能係一啲商人、一啲女性，乃至到係唔同階層職業嘅人都有。咁呢個亦都係大城佛教咧，佢要生存啊，其中嘅一個情況。如果我哋追溯翻部派佛教同大城佛教嘅一個問題嘅話咧，你要留意一個問題就話。但係呢個部派佛教咧，當佢走入咗一種專門去研究經典，而編撰成為呢啲所謂阿毗達摩嘅一啲比較富好深嘅嗰種哲學分析嘅一啲咁樣嘅思想嘅一個進路嘅時候咧，亦即是部派佛教裡面嘅呢一種研究，同當時社會嘅信眾咧開始有一種。脱軌啊，疏離啊！如果疏離嘅話咧，再加埋大乘再加埋當時嘅君主對佛教或者其他宗教唔同嘅態度，於是有一啲唔對佛教冇信仰嘅君主咧，可能就唔會支持佛教，相反就會支持其他宗教。咁嘅時候咧，佛教所能夠存在喺個社會上面咧，就出現咗一個威脅。因為你喺個信徒上面，你同佢有一定嘅距離；喺個政治上面，你又唔得到一啲君主嘅支持，咁你嘅存在咧就變成咗一定嘅問題。再加上當時喺部派時期裏面咧，其他嘅宗教嗰個興起一個勢力係比較大，相反咧喺佛教內部裏面咧，反而就出現咗成。一個分裂的現象，所以部派成為成20個不同的派系等等，所以變成對於佛教的存在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另外我也要知道，佛教其實在整個印度傳統文化上面是一個反傳統的角色，所以當你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再加上一個反傳統，那你能夠在印度裡面存在的話呢，就變成咗係一個疑問，所以大乘佛教出現嘅時候咧，佢會爭取唔同嘅信眾咧，係其中佢哋會發展嘅一個路嚟嘅。因為喺當時嚟講，啲君主對宗教上有唔同嘅取向，有啲可能信佛嘅，有啲可能排佛嘅，都有啊。咁所以喺排佛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要爭取嘅咧就係一般。的信徒，所以在大乘佛教的興起上面的時候，他會對於是不是一定要出家才可以成佛呢，或者可以解脫呢，這些問題對於 男女的性別上面那些問題，他會是採取一種好像在個大乘經裡所反映的情況，他對於性別他不會是看得那麼重啊，即對於嗰個菩薩嗰個角色，佢亦都唔定型，一定只係一個出家先至係菩薩，可以有在家，亦都有出家，種種。所以呢個咧，喺佢個思想上面有淨土，淨土嘅思想係對應當時社會上一班苦難嘅，喺個生活上各方面嗰個逼迫嘅一啲人，等佢能夠喺嗰個精神上。乃至嗰個生命上面咧，有一種咁樣嘅依附，或者有一種咁樣嘅得到呢一種咁樣嘅對佢心靈上嘅一種支持，所以種淨土嘅思想咧喺呢種情況裏面出現。而呢個另一個大嘅特色喺大乘裏面咧，就係菩薩思想。菩薩思想嘅角色就係走入呢個世間嘅社會裏面，為呢個社會上嘅人去解除佢嘅苦難。 所以大乘就强调緊菩萨嘅呢一种咁样嘅工作，菩萨嘅呢种咁嘅角色，而唔再系纯粹只系一个喺寺院乃至系一个郊外偏僻嘅地方去修行嘅一个咁样嘅角色。相反，佢哋系走入一个世间里面，为世间上面嘅人去解决佢哋嘅问题，去帮助佢哋去解开佢哋嘅苦难。咁呢个咁样嘅角色，呢种咁样嘅形式嘅出现咧，就对于佛教嘅发展嚟到讲咧，佢又能够有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啦。所以呢一点咧，点解会喺大乘佛教里面嘅呢啲菩萨，或者乃至到呢一个善财童子，佢去拜访唔同嘅善知识嘅时候，就有唔同嘅啲人物，就唔一定固定净系一个菩萨，或者某一啲嘅修行嘅比丘，而系喺呢个社会上面唔同阶层嘅人。而菩萨嗰个形象咧，亦都所学嘅嘢咧，唔再局限纯粹系佛教嘅知识，而系包括咗一切嘅知识。啊，咁呢种一切嘅知识同菩萨嘅愿力又再结合，就系菩萨要去帮助一切嘅人。由于佢帮助一切嘅人，佢就要具备所有嘅知识，嚟到帮佢解决世人嘅世间里面嘅种种嘅苦难。或者種種的問題，咁於是乎依種種的關係或者依啲背景咧，就會結合或者發展咧，成為依、這個大乘佛教出現嘅其中嘅一啲重要嘅元素，而亦都喺一個咁嘅元素嘅背景上面咧，你會睇到依啲經典上所反映緊嘅依啲人物，佢哋所依菩薩上面佢哋修行嘅歷程，所要學習嘅對象嘅依啲咁樣嘅關係，所以喺呢度裏面咧，花嚴經咧就對依一個菩薩嗰個修行啊依方面嘅問題咧，係其中一個好重視嘅重點嚟，或者其中一個去表達佢哋嗰個修行嘅歷程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經典啊。好啦。咁我哋再翻转头睇下，究竟《花严经》嘅思想上面有啲乜嘢重要嘅特质咧？咁我哋睇第一，十数嘅法，所以十数即系以十作为一个完整嘅数目咁样嘅法，所以喺呢本《花严经》其中一个特点就系乜嘢都用十嚟到做一个咁样嘅一个数目，或者系将佢砌成一个咁嘅完整嘅数目啊。一層又一層都是以十咁一路咁樣上嘅一個咁樣嘅關係啊！咁我哋睇啦，佢話呢本經佢所講嘅一個十方佛薩都有佛，即係喺十方嘅世界裏面，十方嘅佛土裏面都有佛存在。咁呢一種咁嘅思想對於傳統佛教上面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突破嚟嘅。點解咧？傳統嘅佛教裏面咧，就係叫做一個佛咧，就只係教化我哋依一個世界、依個世間，所以覺得咧，只有現在嚟講，只有釋迦佛。過去嘅話咧，有六個唔同嘅佛等等。未來嘅話咧，就有彌勒佛。佢喺個佛嘅觀念上面咧，就係一個咁樣嘅諗法。現在就只有釋迦佛嘅啫，就冇其他嘅佛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花嚴嗰個思想嘅話咧，就擴大咗呢一種咁嘅諗法，而將成佛修行嘅方法推廣到去所有嘅友情，即係所有嘅人都係修行成佛。咁你話個個都成佛，咁我喺邊個世界裏面出現咧？即係呢個世界裏面只得釋迦佛嘅啫，冇其他佛嘅啦，應該。咁樣，咁但係如果我修行我呢個成佛，我去咗邊咧？咁樣，係嘛？咁所以依一個咁樣嘅觀念咧，喺花嚴裏面咧，就將嗰個世界咧擴大咗，有無盡嘅依一種咁樣嘅世界，十方裏面都有唔同嘅世界，咁樣嘅一個咁嘅觀念。咁所以話咧，部派只承認有現在世界裏面有釋迦佛。過去六佛、彌勒佛、 佛的出現的先後不能夠同時有兩個佛，這是一個基本限制，不可以同時有兩個佛在這個世界。這個是成佛的一些觀念上面，一個佛就教化一個世界，不會有兩個佛在這個世界一起出現的，這樣的。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你修行極你都不用至於成佛在這裡，是吧？因為釋迦佛都成了， 你不可以跟他同時有兩個佛在這裡嘛，那樣你就不用至於成佛咯。但是這個花嚴經裡面呢，就將這個觀念去突破了。他說兜沙經裡面呢，就講到在個空間上同時有無量無邊的國土是布於十方，即是這個世界是無盡，你成佛的話是但找個地方去就可以了，那個地方你就可以去在那裡成，那裡沒有佛嘛，就在那裡成佛咯，這樣。所以就不需要說兩個人不可以同時成佛。當這個觀念一建立的時候，就說我們可以同時無量的眾生在這一剎那可以一起成佛都可以的，我們去不同的所謂的佛的國土裡面，或者在不同的世界裡面出現去教化不同的眾生，這樣。所以說呢，在這裡面呢，他說一時就成就了一種十方成佛的觀念。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只要這個對於菩薩那個思想的一個完成呢，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來的。如果你還記得我們在《波野經》的一個課程裡面去講的東西的時候呢，我們提過就說這個菩薩修行啊，以往的菩薩只是釋迦佛來的，或者是等等的專指某一個人，但後來有一些新行的菩薩，是吧？新出家的菩薩等等，他們發心，當他發心的時候，他們現在發心就會何時成佛？就會將來成佛嘛。那很多現在發心的菩薩都是怎樣？都是將來成佛。所以呢，對於菩薩的觀念呢，就已經突破了，不是只是指以前修行 的菩薩，而是有現在才開始成就的菩薩，乃至是將來成佛的一些這樣的人。而這些將來成佛這樣計算下去，不斷有現在 新行的菩薩的時候，亦即將來不斷會有佛出現，而這些佛呢，還可能會是同一時間有很多個，是吧？咁於是乎，依一個十方世界能夠同時成佛嘅觀念咧，就對於一種身行菩薩、現在初發生嘅菩薩，而喺將來成佛依樣嘢咧，喺一個理念上面、一個理論上面咧，係給予一個合理化。如果唔係嘅話咧，將來就成唔到佛啦，係嘛？所以依個咧係佢哋喺個菩薩思想嘅一個發展嘅過程上面咧，一個很重要的其中一個突破，或者一種這樣的施設的完成，這樣啊。那另外第二個重點呢，跟個十有關的呢，就是成佛就分為六類的十法，即是說呢，你要修行的話，你要成佛就經過十住、十行、十無盡狀、十回向、十地、十定等等，每一個階段都是以十作為一個圓滿的一個這樣的修行的歷程。於是這六類的十法直至到最後能夠成佛，這樣。他說這一個這樣的十法的修行呢，其實我們在另一份資料上面呢，就給了大家的，看到在那個五十二階位的說明那裡，咁我哋會睇到咧，第一頁上面個表咧，就將依啲嘅內容咧，就列咗一部分俾大家睇，亦都講解咗咧儒家行派咧，佢只係主張喺五十二位裏面咧，佢只係主張呢個四十一個心而去達到最終嘅成佛，或者四十一位嘅成佛咁樣。咁後面咧，再講入去嘅十住啊嘅內容咧，咁我哋如果夠時間，我哋下一堂咧可能會可以講翻轉頭嘅時候，可以 去分析下有關呢啲咁樣嘅內容。咁但係咧，喺翻正話嗰頁裏面咧，有關一個六類嘅十法上面咧，佢每一個階段都以十法作為一個圓滿。而呢種咁樣嘅劃分咧，根據日本嘅一個學者水野宏元咧，佢嘅睇法，佢話其實喺早期所譯嘅十住同十地咧，其實係同一個階位嘅嘢，即係內容都係嗰類嘢嚟嘅。啊，佢話只係《花嚴經》嘅作者或者個編者，佢為咗要提高大乘嗰個修行嘅地位咧，於是乎喺十地之前就加入咗一個十住十行十回向嘅一個修行嘅歷程。但其實佢所講緊嘅內容咧，同十地係差唔多嘢。啊，即係好難去將佢有一個好明顯嘅劃分，點樣係十地嘅修行同呢個十住嘅一啲修行嘅唔同啊？咁呢個咧第二點咧，我哋要對《花嚴經》裏面嗰個十法嘅一啲修行嘅情況嘅了解。咁另外到第三點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十呢個數目字嘅產生，我又可能同大乘佛教思想裏面嘅出現嘅社會條件有關，即是話空呢一樣嘢咧，係同當時社會嘅發展嘅條件有關，因為空咧，佢認為同個零呢個字咧係有一個好密切關係。啊，空呢個概念同數學上嘅零字係有一個好密切關係。啊，咁佢話可能係當時嘅貿易計算同呢一個十嘅出現咧，係有一個好相應嘅情況嘅轉變，所以由習慣用七進改為用十進，呢個咧係而十進裏面就出現咗一個進位之後十啊嘛，呢個咪零咯，啊咁嘅一零呢個零係咩嘢嚟嘅咧？於是喺佢個數學概念上面咧，零都係一個數字。啊，零都是一个数值，不过这个数值是很特别，啊，不是加又不是减，是一种中性，啊，零，这个没有数值都是一个数字，这个概念的出现呢，就跟后来，啊，或者跟这个佛教上的空，这个概念呢，就有一个很相关的情况，空呢都是一個存在的情況，啊，空都有它的用處，因為零啊表示沒有東西嘛，沒有東西應該沒有用啦，是吧？但是這種沒有東西都有它的作用，對吧？這種零，在如果讀數學的人就會很清楚，零它的作用都零都有它的作用，就正如空空好像是沒有東西，但沒有東西都有它那種作用，這樣的意思，啊，所以呢這個空的一個這樣的概念和零或者大乘，認為這個空都是有一種他們那個意義的作用，這一種這樣的發展呢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所以很多時候呢，啊，這一個所謂十這個數目和佛教的空的概念和零这个概念的一些相应的情况。所以这里面呢对于十这个数字的发展，在花严经来讲可以说是它这本经里面显示得比较突出的一种情况，也都使用这个十作为一个完整的数目上面呢，或者将它所讲的所有的修行所有的一些實踐等等嘅嘢咧，都將佢作為一個十，做一個完整嘅數目。咁呢本咧就係佢呢種經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嘅思想。第二個就係所謂十地嘅思想。第三個咧，就係三界為心啊，種種。咁至於嗰個十方成佛咧，我將其實都係屬於十數裏面已經有咗，唔再講啦，可以。咁我哋再睇翻咧，就話呢個十地嘅思想同呢個十住、十行、十回向咧，其實係好似嘅喎。啊， 咁如果你淨係從嗰、那個啊十地嘅名目上同十行咧，其實有好多都近似嘅一個概念，甚至係相通嘅一個概念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可以睇一睇究竟十行係啲咩嘢啊？十住啊，十行嗰啲係咩嘢？咁你睇佢第五十二位說明嘅第二頁十住嗰度。佢話十住咧係屬於第十一至第二十嘅階位，因為最開始係十信啊，十信認為喺呢個發心住嗰度開出嘅一個情況。咁我哋睇啦，佢話喺一個上進呢、這個上面所講嘅一個善根嘅人，我哋要不斷咁樣去聖進嘅話咧。他要有一個真真正正的方便去發起的十信的心，即是建立他一個菩提心啊，而去奉行这個三寶啊，要將自己的心住在这個所謂的波野上面實踐一切行一切法門，乃至到起種種的信心，不去做種種的邪見，十種的重罪五逆或者各方面种种的一些犯戒的行为，而另一方面呢，又要能够做到常直佛法，即成日都遇到直，即直遇，即成日都遇到这个佛法，要广闻多慧，多求方便，即话呢要一个学习。所以你见到大乘呢菩萨的学习呢，就要在五明处，有五明處去學。所以五明處即是在世間一切知識，包括所謂的因明啦，這個依方啦，功巧啦，乃至到這個聲明啦。因明即是邏輯，聲明即是語文醫方呢，即是今日的醫藥的知識衛生功巧呢，即是今日的科學類似科技諸如此類的東西，工藝。咁所以而這個最後呢就叫做內明，內明就是指佛法。所以這個五明和今日的多元智能呢相通的喎，不是講笑的喎五明，這個內明不是一個什麼內明是什麼？內省內省智能嘛，是吧？這樣聲明就是語文咯，語文知識咯，因明就是邏輯咯，是吧？醫方那些 衛生那些就是跟運動那些有些關係即是跟那個運動功巧，就是跟那個空間那種。所以這裡面聲明跟音樂，即除了語文還有音樂，所以這個這樣夾文就是多元智能，真的。所以說呢要從五明處去求，所以呢一個菩薩呢就什麼都要學，就沒分，不是只是學佛法。所以那些人就說我現在這麼遲才學佛，遲啦這樣。但如果用這個標準來看，遲不遲啊？沒遲的喔，你什麼都要學的啦，不過你現在才學這樣而已，你之前學了一些聲明啊，醫方明功巧明的嘛，你預早學了一些東西嘛，現在先來學回內明沒關係的，一樣的，反正你都要在一切的這些學處去學。所以呢他說呢就要廣聞多慧，多求方便，此入空界，住於空性之位。你可以看到這個這發心住已入到空性之位，空性之位，即是見到咯，咪即是初地，係嘛？所以你見到咧，佢依一個咁樣嘅十住嘅修行咧，其實同依一個十地咧係接近嘅。所以點解會有一啲學者去研究就話，依啲十住、十行、十回向， 其實它的內容和十地的修行呢是有一個相關、啊、或者甚至有一些內容呢是可以很差不多的，幾乎是個項目都是差不多，名稱都差不多、啊、就是這樣、啊啊、第二住呢，十住的第二住呢、啊、就說一個、啊、他說常隨空心淨八萬四千法門，其心明淨猶如這個琉璃，內現精金，蓋以初發生的妙心，理智為地，故稱之。這個意思說呢，這個所謂自地住呢，其實都是要個心成日都要有一種這一種所謂的所謂空、啊、能夠以空去觀一切事物的一種這樣的心，而去處理我哋種種嘅問題。所以話發心之後啊，初發嘅妙心要透過呢種咁樣嘅理智，即係要處理佢，咁就叫地，所以叫自地啊，就咁、是、嘅意思。咁跟住再上修行住咧，就係、是、發心自地呢兩住，呢兩住之後嘅智慧啊，佢話虛而明瞭。故由理十方而无障碍，咁就入呢个修行地，就系透过前面依二地而具备咁智慧，我哋可以由理十方而唔会有种种障碍。跟住到第四住咧，就生贵住，就话由前面而嚟嘅妙行，佢就能够铭契呢个妙理，于是将生于佛家为法王子，即系话咧同佛所講嗰種道理契合，而能夠順應佛嘅種咁樣嘅道理咧，成為所謂嘅佛子啦。咁佢話呢種行為所實踐嘅嘢同佛係同，梗係境界梗係唔同啦。啊，即係所要做嘅就同。所以你見到其實當你一發心啊，當你一發心之後咧，其實你同佛做嘅嘢就冇乜分別噶啦，因為佛所做嘅願。就是以这个发心的愿为起点，而一路做的事达到最后成佛的果位而已。所以你发心就等于佛要做的事都是做的事，你跟他所做的是一样的，同所以你没什么、跟佛做的事不是说真的大家不同的事，不过只是程度上你做到多少，圆满上你能够做到多少，这样解。他说受佛的气氛，所以你咧就已經係受緊一種薰陶，啊，即係你所做嘅行為已經喺一種佛嘅嗰一種咁樣嘅薰集緊啦，啊，佢話如中陰身自求父母，明信陰信明通入如來種，咁意思是話咧，佢喺嗰個受到依一種咁樣嘅氛圍之下咧，就算你啊依一個。所謂中陰身咧，就係、是、指我哋輪迴啊，由依一生去到下一生中間嗰個存在，就叫做中陰身啊。咁呢咁再講落去咧，就好好多好似好實在嘅嘢。咁但係你記住一樣嘢，都係施設嘅啫，就唔好將佢真係以為好似有個靈魂咁樣死咗，整個中陰身好似靈魂咁，咁然之後行去投胎咁樣啊。即係講就好似係咁講，得唔得？但係呢啲咧都係一種施設嘅。如果你執住有一樣咁嘅實在嘢咧，呢個係你嘅執著，得唔得？但喺個理解上，你覺得咁樣嘅過程咧，係咪容易理解啲啊？你一個生命完結，你未即刻去到嗰度噶嘛？咁你會現起一個生命先，呢、這個叫中間嘅存在。個陰咧就等於五陰咁上下，即係一個五運嘅生命。不過呢個咁樣嘅陰咧，係一個中間嘅存在，由上一生至到下一生嘅一個中間嘅過渡嘅一個五運嘅生命咁樣嘅一種現起。咁呢一個咁樣嘅現起嘅中陰身咧，係自己去選擇父母，即係我自己去揾嘅，唔係因為業力拖住去嘅啊咁樣。咁你可以見到咁樣嘅十地啊，其實。根本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咁樣十住，其實已經係十地菩薩 嗰啲自己能夠選擇點樣去投生嗰啲情況嚟噶啦，已經係咁，所以話咧這個任信明通入如來種，即係自己咧喺一種咁樣嘅選擇下面咧，自己可以投入成為將來嘅佛子如來種咁樣啊。咁而第五種咧就叫做方便具足住，就係講咧係集呢個無量嘅善而能夠達到自利利他，方便具足嘅話一個相貌無缺，靚仔啊嚇。啊，靚女啦！咁所以呢個個相啊，具足，即係所謂佛嘅啲三十二相，開始慢慢因為你嘅善根而令到你所招感嘅一個圓滿嘅相啊。咁而第六正心住就係成就第六波嘢。咁我見到同呢個第六地啊成就波嘢係咪有啲都係講緊類似嘅嘢啊？佢話故非僅相貌，唔止個樣啦，個心都同佛同啦，已經開始具有一種波嘢啊！咁然之後第七咧叫不退住，我一般嚟講就第七地就不退轉啊嘛，所以就叫不退轉住。佢話入於無生不境空界，即達到一種所謂證到呢個諸法呢種無生，一切法不境空咁樣嘅境界，個心常行。空無相無緣，只能夠好似依個大乘所講嘅一種無相無緣空依三三昧啊，身心和合，日日增長，唔知一路咁樣發展緊。第八同真住就係發心一路至到不退轉，唔起任何嘅邪魔破嘅菩提心，乃至到。佛的十身的靈相能夠可以驅現這個同真住，即第八地的類似這樣不退轉。到第九個叫法王子住啊，他說從法心住一路到第四的生貴住，就會轉入聖胎，即是他能夠自己選擇怎樣投胎，已經開始。然後到第五一路這個方便具足，一路到第八的同真住呢，就是發長養緊嘅聖胎，即意思佢個收緊嘅相，收緊佢嘅智種種。佢話一路照法王子住嘅時候，就相應具足，即係個形象開始越嚟越圓滿啦，能夠越嚟越接近佛嘅三十二相啦，種種。佢依然出胎，佢猶如從佛王之教中生解，乃少龍佛位啦，就可以成佛啦，將來咁樣。咁到第十冠頂住咧，就係菩薩既為佛子，堪行佛事，即係已經能夠可以做到種種嘅佛事。呢個佛事就指咩啊？咩叫佛事啊？唔係打齋嗰啲喎。啊，依個就叫佛事啦，自利利他啊，無盡嘅嗰種自利利他，就係佛陀要做嘅嘢啊。咁呢種咁嘅佛事裏面咧，佛以智水為之灌頂，用佢智慧去灌頂，就好似薩帝利嘅王子去灌頂而成為依一個轉輪王一樣。所以話咧，喺個灌頂嘅菩薩又有三相：第一度眾生啊，用佢嘅智慧去度眾生；第二能夠得到甚深所欲嘅境界。即是说连第九法王子住的菩萨都不能够了解的境界。到第三就是广学十种的智，就了解一切法。那这个呢就可以见到，你看这个十住其实和这个十地菩萨呢那种的情况呢是有些很接近。那我们见到呢就说他们这个这样的十住十行几种修行的方式呢啊同十地咧係一個比較接近或者密切嘅一啲關係嘅，啊，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啊。